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到旧约中间的生命记。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生命记的第29章，更新立约。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常问一些人，你最喜欢参加什么样的聚会？好多人跟我讲说，最喜欢参加教会里面的圣餐礼拜。为什么是圣餐礼拜呢？因为在圣餐礼拜里面，我们再次在主面前来思想他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我们也再次把自己完全委身献给他。这个圣餐礼拜就是一个更新立约的礼仪。而今天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第29章跟接下来第30章呢，它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一个更新立约的礼仪。这个更新立约它是按照整个生命记它的大的架构来看到，整个生命记就是一个圣约的结构，核心是生命记的第5章到第28章讲到禅式律法。可是第5章的前面第4章呢，就是一个跟上帝立约的格式，而28章结束以后29章跟30章也是一个在上帝面前立约的格式。所以这是带领百姓，也是带领我们这些读者回顾过去，更新现在，而展望将来。这一段经文生命记29到30章，我们可以用立约的格式看到它几个方面。29章的第一节呢，是讲到标题与情境，摩西带领百姓在上帝面前更新立约了。29章的第2到第9节讲到历史的序言，29章的第10到第15节讲到立约的群体，就是现在站在摩西面前的以色列百姓。第16到21节讲到基本的条款，特别就是单单遵从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真神。29节呢，那边是讲到严厉的诅咒，如果他们背约的话会受到上帝的惩罚的。30章1到第14节却讲到悔改与复兴，而30章的第15到20节呢，就是摩西带领百姓在上帝面前要做一个生命的抉择。摩西呼吁他们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选择祝福，不要选择诅咒。这是在生命记里面最特别的。有一些人曾经在过去讲过呢，生命记第29章到30章这个立约被称作摩押之约，好像是另外一个立约。其实这个讲法呢，应该是要做一点的修正。就是呢，生命记29到30章它是在摩押地那个地方没错，可是它并不是一个立新的约，而是把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所立的约做一个更新立约。我们现在看生命记29章，用另外一种方式呢，看它可以分成三个大段。第2节到第9节讲到回顾历史，特别讲到出离埃及跟在约旦河东边的得胜。第10到第15节讲到确认百姓现在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全民与上帝立约做上帝的子民。而16到29节讲到背约诅咒，他们如果违背了上帝的约会被上帝惩罚，他们要去侍奉别的神，被赶逐进入到异域里面去。这边在修辞上面，我们看到生命记29章呢，七字用到约这个字，而且七字用到了今日这个字，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整个生命记29章它也是支持摩西带领百姓在摩押平原跟耶和华来更新立约。我们现在看到生命记29章的第2到第9节讲到回顾历史，特别提到出离埃及跟在约旦河东得胜。那这也是整个生命记呢，它一直在前面开始就讲到了，不要忘记历史，要在历史当中学得教训，也得到身份的认同。这一段第2到第9节呢，我们可以用四个要点来讲到。第2到第4节讲到救恩历史的开头，就是在埃及那边的神迹，那边说你们都看见了， 你们看见什么呢？就是耶和华在埃及那边所行的神迹奇事，他用石灾击打埃及人，用大能手把以色列百姓带领经过旷野，经过大海，前往应许之地。这边讲到直到今日，这是提醒以色列百姓，我们单单眼见上帝的作为是未必有深度的理解。即或今日他们在摩押听摩西讲解律法，也未必能够完全明白。所以他们求上帝心能够明白，也能够看见，耳能够听见。这句话呢，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能明白的心，能看见的眼睛，还有能听见的耳朵。这样子的话呢，就让百姓真正能够有深度的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作为，按照神的心意而活。而在生命记第30章第6节里面更是讲到要使他们的心受割礼。所以心受割礼呢，这是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也用到，耶利米讲到耶和华要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板上面，以西结讲到说上帝要赐给他们新的心，新的灵。保罗也为以弗所教会就祷告祈求，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能够真知道他。保罗也是讲到说要求主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你有一个眼睛被打开了，然后就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是如何。以前我去旁听一门课呢，叫做中国美术史，我的老师是那个时候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他就提醒我们，我们先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然后看这些事物呢，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美。那今天我们也是求上帝赐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心窍被开启了，让我们可以真知道神，真按照神所启示给我们的正确的完全的深入的来认识上帝。第5到第6节讲到救恩历史的进程，就讲到旷野的供应。所以你看到上帝的救恩，它有一个开始，有一个过程，而在这过程当中更是持续长久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整整40年，他们有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有会幕做他们敬拜的中心，而且每一天有上帝给他们玛拿的供应，让他们一无所缺。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讲到说，你们在这40年里面，你们的脚没有磨破，你们的衣服也没有穿坏，因为上帝一直在那边供应你们。这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第7第8节呢，再讲到最近的一些事情，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跟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征战得胜。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指约旦河东的摩押。摩西在这边回顾约旦河东的得胜，要试验百姓顺服的心。这些得胜已经初步应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给他的后裔土地，未来还有更多更大的得胜等在前面。第9节呢，就讲到回顾救恩历史的目的，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要遵守上帝的约，按照他的律法而行，这样子就可以得享在应许之地的平安，他们在上帝面前得享福气，跟享长寿。第10到第15节呢，是这段经文里面一个比较特别的讲到确认以色列百姓的身份，他们全民立约做上帝的子民。这边是我们看到摩西他就把给列祖的应许还有在何烈山立约两个就结合在一起了，说明更新圣约的精髓不但是为了现今的这些在摩押地的这些世代，更是为将来的世代。所以摩西的眼光呢，已经从今天看到遥远的将来，这些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他成为一个整体的信仰的群体，要一起来遵守上帝的约定的。第10到第13节讲到全国的每一个人，他们都站在你们神的面前，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这边这个站立呢，它跟另外一个站立这个字啊，两个是不一样。 这个站立呢是有特别目的站在上帝面前。所以这边讲到站立呢，是讲到或者把它翻译成为势立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把以色列百姓当作祭司一样，因为祭司在圣殿里面呢就是站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的。而在这个地方是把整个以色列百姓全体都看作是一个祭司。那这也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全民皆祭司，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主要的意义。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提到生命记里面一个最完整的名单，因为里面提到说哪一些人站在上帝的面前呢？这边提到有领袖、有族长、有长老、有官长、有以色列所有的男丁、他们的妻子儿女，还有在营中寄居的，就是外国人，甚至呢砍柴挑水的人也就站在面前。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生命记里面最完整的一个名单了，就是包括在以色列中间所有的人通通都在内，不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阶级种族、地位尊卑，全部都要参与。所以这个立约是全民一起来参与的。再有这边用到一个很特别的动词，叫做进入。这个进入动词呢在希伯来文是 avar， 可是这个 avar 这个动词呢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通常是翻译成为经过，好像说讲亚伯拉罕他的祖先在大河的那一边，后来上帝带领他们过了这个大河，就讲经过这个过这个字。而现在呢更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要进入上帝的这个约。这边用到另外一个典故，就是在创世纪的第15章讲到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要预备几头牛几头羊，然后把这些牛羊宰杀了以后要劈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然后耶和华自己呢就从这个摆列的祭牲中间就来经过。这个在耶利米书的第34章也讲到了，就是立约的双方他们从立约的这些祭牲的中间呢从中间来经过，代表说跟上帝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立约的关系里面。所以用这样子的典故呢就是讲到一个立约的礼仪。所以我们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有些人就听一些人讲过了，什么叫做立约呢？立约就称作是一个砍劈一个立约。其实砍劈一个约呢就是说把这个献祭的祭牲牛啊羊等等就把它劈成两半，然后这一半跟这一半对半的摆的，立约的双方就从中间来经过。这经过这个字呢也就代表说他们就进入到立约的里面。所以这种在13节这边讲到进入圣约的关系，就是讲到耶和华做他们的神，他们做耶和华的子民，这种立约的公式表明双方深度的尾声，乃至立约里面最神圣的部分。所以这边就提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也是跟上帝一起来更新立约。所以像这种的双方进入到立约的关系啊，我们用婚礼当中就可以做一个说明。我们大家在教会里面参加婚礼，看到在婚礼当中最神圣的一刻呢，就是青年男女他们相互来交换誓词，牧师带领他们或他们自己预备这个誓词，彼此就交换这个婚姻的誓词，我愿意嫁给你，我愿意娶你，然后在基督里面一起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像这种的交换誓词就是双方深度的尾声，在交换誓词之前，就是这个订这个婚礼约定之前呢，理论上面他们跟别人都可以，跟别的异性啊都可以来交往的，但是订这个婚约，在上帝面前立的这个婚姻的誓词，他们结婚了以后呢，跟所有这些异性的关系都已经改变了。我们用这样来讲到，结婚以前呢，立约的双方是情深似海，而结婚以后更是要义重如山，这是讲到在婚姻当中这个彼此深度的尾声，那是非常非常的紧密，而且把其他的异性呢通都已经排除在外。第14节15节更是讲到这是跟历世历代的人来立约的，所以就是我们前面讲到 摩西的眼光呢，已经从现在站在上帝面前这些以色列百姓，更是向遥远的将来看到历世历代的百姓，他们在上帝面前一起形成一个信仰的群体，一起要进入到这个圣约的里面。所以这个历世历代的人呢，也就包括今天的你跟我，我们信上帝，我们在基督里边都在上帝的约的里边，跟历世历代人成为一个信仰的群体的。16到29节讲到悖约的诅咒，他们悖逆上帝的约，被上帝惩罚，就会去侍奉别的神，被赶逐离开应许之地。这边分成两个小段，都是讲到论到百姓悖约的警戒跟诅咒。16到21节讲到表面守约，内心却悖约。20到29节讲到耶和华发怒，百姓就被赶逐离开这个地。其中的第一段16到21节呢，就相当于古代基督条约里面的基本条款，而第二段22到29节就相当于悖约的诅咒。这边16到21节讲到表面守约背心的悖逆，这是摩西以一个牧者的身份向百姓来提出警戒。16到17节讲到过往的惨痛经历，18到19节讲到现今的侥幸心理，而20到21节更是讲到未来的诅咒灾祸。16到17节呢，讲到过往的惨痛经验，就是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熟悉在埃及那个地方异教的敬拜方式，而且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一直都会受到这样子的引诱，那些都是可憎之物，用木石来雕刻，或者外面包着金银等等的。以色列到应许之地以后也会碰到类似的偶像敬拜的事情，但是摩西警告，即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或者一个整个城都已经转去向外邦的神明敬拜，以色列百姓也不可以背弃十诫去拜别神。这一段的解释呢，讲解跟申命记第十三章里面给以色列百姓的警戒其实都是一样。这边提到可憎之物，在旧约里面呢，就是指到那些异教的偶像，比较多用在先知书跟历史书卷里面，但是摩西在这个地方用到呢，就让人特别会想到以色列旷野当中曾经有造金牛犊，还有巴利庇尔事件。这十八十九节呢，更是讲到要避免那种侥幸的心理。他说唯恐你们中间有人，或者男的或者女的，或者宗族或者支派，阳奉阴违，秘密犯罪去拜偶像，自欺欺人，但是却终必东窗事发，上帝会把这些罪恶全部都显露出来。所以摩西在这边用到两个方面，一个呢讲到把这个拜偶像就比作像一棵树一样，原本好像是安静的生长，其实后来就变成一个大的树，长出一个毒草出来了。这边提到心理偏离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明，所以讲到拜偶像呢是外表的一个行动，乃内心的偏离却是一个真正的开始，以致最后呢产生了这个毒根。后面另外呢就讲到比作一个人，他听见了诅咒的话，却仍然心存侥幸，以为说我虽然随着顽固的心行事，却还是平安无事。这边用到一个比方，讲到说有水的无水的都消灭了，那是讲什么呢？那个其实就是讲到说所有的人任何人都包含在里面，可能原本是一个格言，意思说代表每一个人或者每一样东西，不论有罪或无罪的都会一起消灭。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讲到未来的灾祸诅咒，那些拜偶像的人必定会遭遇耶和华严厉的惩处，耶和华必不会饶恕他，耶和华怒气跟嫉妒也会向他如烟冒出来。这边讲到这个嫉妒哦，我们必须要做说明啊。圣经里面其实这边是一个特别的字啊 ，kina 是单单用在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的身上，就是他 或者把它翻成，我们中文翻译比较好，或者把它翻译成为祭邪，就是呢，原本是归属于上帝的荣耀，而人竟然把它归给神明了，那这个造成耶和华的愤怒。所以这个不是说那种嫉妒呢，看到不属于他的，他想要把它得回来，而这是讲到说应当归属于上帝的，而人竟然把它归给其他的神明，这是不可以的。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讲到，男人都不喜欢戴绿帽子的。如果说你的儿女既然叫别人叫爸爸，而你竟然没有任何的反应的话，这个人很奇怪的。那这个不是说这个人他心胸度量狭窄，而是他是他的爸爸，就是他的爸爸，不可以有别人被叫做他的孩子的爸爸。第二十节啊，二十二到二十九节的讲到，耶和华发怒，百姓被逐。这段相当于古代金融条约的诅咒，是整个预言警戒的巅峰，从个人的灾祸就转移到全国，从现在就转到遥远的将来。这边用的词汇呢，我们可以说是整个生命记里面，甚至整本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怒气啊最浓的一段，最集中的。这边连续用到五个不同的名词来讲到耶和华的愤怒，讲到他的怒气，讲到他的愤恨，讲到他的愤怒、烈怒，还有大恼恨等等。所以说这个摩西呢，他用好几个不同方式来讲到上帝的愤怒。这边用到一些典故，什么典故呢？特别用到了索多玛跟俄摩拉。索多玛跟俄摩拉是在创世纪第十九章里面讲到，他们的罪恶滔天，达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整个城通通都给灭掉。所以上帝在这边你看到，摩西在这边警戒以色列百姓。我们熟悉过去的历史，如果我们背逆上帝，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在那边做了许多的罪孽，上帝怎么样子灭绝索多玛、俄摩拉，他也会把我们灭绝掉。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神，不容许有任何罪恶存在这个地上面。这边的愤怒，中文呢就相当于怒火，其实这个翻译的很传神的，意思也是一样。这边在讲到说，这个怒火呢叫烧灭亚玛跟洗扁。亚玛跟洗扁呢都是在索罗玛跟俄摩拉城的附近，也是同样的罪恶被上帝给灭绝的。所以后面讲到说，耶和华怒气发作，就要把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个地上。那这边我们就看到呢，有几点值得注意。人跟这个地关系很密切，人犯罪，连地也一并受到了惩罚。在二十八章里面讲到，诅咒以一种口头化成了文字，所以所有阅读这个书卷的人也一并都包含在内。第三个呢，耶和华的怒气已经在约的文字里面表明了，上帝按照约里边的来赐福给人，上帝呢也按照约里边的规定来惩罚犯罪的人。二十九节这边提到了隐秘的事情，这边提到了阴性复数的名词，从直接上下文看呢，可以使知道百姓自以为是隐秘的事情，说我隐秘的去犯这些罪拜偶像呢，连上帝都不知道。但是呢，其实真正逃不过神的灵眼，逃不过神的鉴察。我们后来许多的人更是从这边更发展出来了，这些的隐秘的事情呢，包括神的创造、智慧、计划、拣选跟恩惠，都是跟未来有关的事情，这些都是在上帝里面上帝要赏赐给人的。在这边最后我们有一些的跟大家来看到神学的反省。摩西他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尊贵的身份，所以上帝对他们的要求就远远高于周围的国家。这是我们刚刚圣经里面讲的，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以色列百姓有那样的一个尊贵的地位，是一个属神的子民，所以上帝对他们的要求也有超过其他的人。所以摩西谆谆告诫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是要进入一个新的约，而是原本圣约的关系的一个更新。 他们在上面必在上帝面前来持守这个约里边的一个地位跟圣洁的身份。耶和华不是单单与现在在摩押地的这些人来立约，他们是属于一个更大的属灵的团体，在他们之后还有历世历代的信徒在内。这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圣餐，很多时候牧师也会提醒我们，我们今天领圣餐呢，是有过去、现在跟将来，纪念过去上帝的救赎的作为，宣告现在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而将来呢，更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做王掌权。我们现在说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就是不只是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守圣餐的百姓，而且呢，包括跟过去古今中外所有这些的神的子民一起在那边领圣餐，一起来见证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团体的。而第三呢，就是讲到立约的双方都是有责任的，不过双方的责任不同。上帝有主权跟恩典，他开始这个立约的关系，而且他自己就委身给以色列的百姓，而以色列唯一的责任就是对约的委身遵行这个约定。这个不是根据律法或命令，而是出于一个爱的回应。所以我们用婚姻里面的双方立这个誓约，彼此用爱的回应深度的委身来做说明，其实应该是蛮合适的。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用生命记29章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上帝来更新立约。下一次呢，我们要讲到生命记的第30章，里面把这个更新立约做一个完全的说明，最后做一个结束。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